今天是二月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我们农历的大年初三，所以在这边照传统，我们向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到成功。昨天我们教会非常的热闹，许多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参加下午的园游会，还有晚上的新年晚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今天的人好像比平常少一些哈。昨天可能做得太晚了，我们昨天晚上中文学校的小朋友，还有松柏团契的一些老弟兄姐妹们同台演出哈。如果大家错过的话，那蛮可惜的。昨天可能有人看到长老在台上跳舞哈，这个一辈子可能看不到几次的，我们很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一起来庆祝中国新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我们从小到大。每次见到人的新年见到人的时候，总是说恭喜恭喜哈。那我们就你互相恭喜些什么？你如果问有些精明的孩子哈，你说过年要恭喜什么，他会说什么？恭喜发财啊。那下面接了一句什么？红包拿来啊。那我还没有发财就先破财，好像这个说不太过去嘛哈。那如果我们考究一下哈，这个。年其实是中国传统中的一个说传统中的一个怪兽，他说头上长了角，那非常的凶猛，但是这个年呢，他常年深居在海底，所以呢一年才爬上岸一次，他到除夕的时候爬上岸，然后会吞食一些牲畜啊人口啊，那每到除夕夜的时候呢，这个村里的人就要赶快躲到山里头去逃难，那每年就是要这样躲这个怪兽，这是中国的传说哈。那后来听说那个村里头来了一个老人，他就传授他对付年的方法，他说这个年呢是最怕红色的东西，然后呢怕火光，怕那个大的响声，所以呢中国人过年说要贴春联，放烟花啊，放鞭炮，来把这个年这个怪兽给吓跑。那除了这个年把怪兽吓跑之外，还有个习惯，就是我们要守这个年，就是说看看这个晚上这个怪兽会不会再回来哈。到了第二天早上如果说大家都平安无事的话，就走访街坊邻居，互相说恭喜恭喜。事实上恭喜的意思就是劫后余生哈，我们大家都还活着。那至于那个小朋友最喜欢收到的红包呢，据说也是出于这种驱魔赶鬼的一个故事哈。据说有一种妖精叫做祟啊，就是鬼鬼祟祟这个祟。那这个祟呢，专门在也是在除夕的时候出来吓孩子，所以那大人就想出个法子，把那个以前那个钱不是一串亮晶晶的吗？中间可以串起来的，就亮晶晶的铜钱放在个红包袋子上，然后放在床头，放在床头的时候，如果这个祟晚上来。这个来吓孩子的时候呢，他就碰到这个铜钱，就会被那个反射出来亮光，还有那个声音给吓跑哈。那因为这个铜钱可以压住这个祟，所以就叫它做压祟钱。那口耳相传久了之后呢，就变成所谓的年岁，所以叫压岁钱，也叫做红包。那从这两个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呢，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哈。在人遇上麻烦的时候，或者遇上灾难的时候，一定会想个办法来趋吉避凶啊。那这两个故事里头都是靠人自己的聪明智慧想出方法来解决问题。那不论是年还是岁，这两个怪物都有它的弱点，并且它们只在特定的时候出来攻击人，所以人想得出法子来对付。那回到现实的生活里头呢，其实这个怪物就代表干扰我们生活的一些邪恶的势力，反映出我们人呢是希望过一个太平的日子。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里头常常有不如意的事情，经常都有要等待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只有过年除夕的才有。所以比较悲观的人，有人说啊，过年难，难过年，那年年难过年年过。那比较乐观的一点人呢，就 把自己门上倒贴一个福字，说这个福到我家，就算去年没到，今年一定会到。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相信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题目是主赐平安福。让我们从两节经文里头来思考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首先让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出自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腓立比书是保罗当年在监狱里头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一个教会，当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知道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头的时候呢，他们差派以巴佛提带着大家的捐献和礼物去看望保罗。那以巴佛提到了罗马，他也见到了保罗，转达了弟兄姐妹们的心意，也让保罗相当的感动。但是很不幸的是呢，这以巴佛提因为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就生了一场大病，差点连命都没有了。那这个消息传到腓立比教会呢，很多人为了这件事情担忧，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所以保罗在这个信里头特别安慰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第六节哈，保罗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个地方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像我们儿女跟父亲的关系一样。那不然我们常常祷告说父神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些难道都说假的吗？人跟人需要沟通，人跟神之间也需要沟通。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可以沟通的。就像我们说我们有人格，我们跟人家讲话说我凭我的人格担保，我拍胸脯说我某某人讲信用，我说话算话，一定做到。那神呢也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凡事只要透过祷告祈求与他沟通，他会照他的心意来回答我们。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就是这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够向神祷告，这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权柄。这个中国新年儿女给父母亲拜年，然后父母亲给儿女红包，这是传统习俗嘛。那话说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有北洋军阀他除了正房原配之外呢还有很多姨太太。那每年正月初一的时候，这个军阀觉得说孩子们一个个来讨红包很麻烦，所以他叫那个副官把所有孩子都叫来，就一字排开，然后大家都有红包，一次就搞定那等到孩子们都拿到红包，那个副官说敬礼改善所以这个孩子就一哄而散。那这个军阀就注意到怎么有个孩子拿一个红包袋还在里面东张西望搞不清楚什么状况，所以他就上前去敲这个孩子脑袋，小兔崽子你还在这边干什么，去跟孩子玩。这个时候副官跑上来报告大帅，这是俺的孩子。照我们人的想法或许有人会问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那他认得我们每一个儿女吗？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他认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有圣灵的印记。世人不见得晓得我是基督徒，但是神认得我们每一个人。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头他讲到连我们每一根头发都是被神数过，都是被编过号的。那你想想看， 神不但认得他的儿女，并且他看每一个儿女都是非常贵重的，连这个每一根头发的事情他都管的话，何况是他会不管我们的祷告，不管我们的祈求吗？或许有人会问了、那为什么有人头发又黑又多，那有人的头发呢又白又少？说实在的，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啊。但等到我见主面的时候，我一定会问他啊，当初你数我头发的时候什么跳号啊？不过言归正传啊，这个保罗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说的、所要的告诉神哈。这里提到三件事：祷告、祈求和感谢。那我想请问大家一下，祷告和祈求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说祈祷，祈祷就不包括祈求跟祷告吗？那基本上祷告跟祈求的性质很相似啊，都是把我们心中的话告诉神。但是希腊文圣经里头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表达，祷告是指的比较一般性的祷告，而祈求呢是比较强调迫切为个人的需要来祷告，一个特别的请求啊。更具体一点说呢，祷告的内容比较涉及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而祈求的内容呢比较包括个人难处啊，个人的需要。如果我们用主导文做个例子吧，一般性的祷告就像主导文的前面三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比较属于一般性的祷告。那比较特别请求的祷告就是后面这几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请求。那很重要的一点，不管我们是祷告也好，祈求也好，我们都必须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跟神祷告，我们今天是跟神祈求，不是对一个仆人发命令。所以祷告不是诵经，不是念咒，祷告是我们个人对神说话，不是说给人听的。如果今天祷告是说给人听的话，我们就跟这个耶稣基督说的法利赛人一样，在街头表演给人家看。这个我们祷告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之一哈，仰望祷告，同心建造。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什么？为个人的委身祷告，这都印在那个教会周报的第一页。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从祷告开始，每一个人都能够建立自己与父神的关系。那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家里祷告，但是呢，我也鼓励大家，如果可能的话，你一个月能够来参加一次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大家一起来仰望神，一起为个人和教会的事情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北堂聚会的人数，星期天聚会的人数超过500人，中文英文加起来哈，但是我们祷告会的平均人数呢不到50个人。大家在家里真的有祷告吗？如果我们还没有的话，我建议大家至少每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用晚餐的时候，大家可以轮流做谢饭的祷告，大人小孩一起来，大家从简单的几句话开始练习向神开口祷告。想想哈，今天如果我们跟我们的父亲是住在一起的话，我们每天起来早晨起来跟父亲请安，这是很合理的事情。那如果神住在我们心里头的话，我们每天跟神祷告一次，这也很合理嘛，总不能跟拜年一样一年才一次吧。好，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祷告吗？一定，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祷告啊，但是神一定会照我们的祈求，照我们的心意成就我们的祷告吗？这不一定啊，这不一定，那要看我们怎么祈求，求的是什么。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的话里头，他没有说神一定让我们有求必应，心想事成，他没有这么说，他说天父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中国人常常说啊，平安就是福啊，那特别是在我们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只要身体没有受到伤害，其他的损失好像都不重要。那所谓有句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大家只要觉得说身体保住了是最重要的。那前年我女儿那个刚开始学开车，她就开上 highway 去，结果就在400号公路上出了一个车祸。那我赶到的时候就先给她一个拥抱，然后跟她说平安就好。所以我们想到的平安通常是我们身体上没有受到伤害就是一个平安。但是保罗这里提到的平安呢，是一种超过我们身体状况之外的平安。那首先说一下我们为什么渴望平安，那是因为有恐惧和忧虑，那总是藏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这种恐惧和忧虑，恐惧的忧虑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恐惧和忧虑也反映出我们真正重视的和喜欢的是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听到说加州有个森林火灾，大部分人都不会恐惧或忧虑。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有个亲人住在加州，可能住在那森林附近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有些忧虑，或许打个电话去问问看是不是有事情啊。那今天如果我们听说我们家邻居的房子失火了，这个时候就是恐惧加上忧虑，我们会赶紧冲回家去看一看看看这个火有没有烧到我们家里来，没准的话今天晚上就无家可归了。这个就是恐惧加上忧虑。那我们想想当年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腓立比教会他们忧虑的是什么？他们不晓得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头的情况是怎么样子，他们担心保罗在罗马监狱还要被囚禁多久，然后他们也听说以巴弗提生病了，不知道他的生死下落。他们想做什么事情来改善，但是呢他们做不了什么，因为那个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外。那使徒保罗是一个信心坚定的人，他勉励教会的弟兄姐妹，只要专心祷告仰望神，天父上帝一定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给大家，减轻大家的忧虑。在座我们大家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想想如果我们没有信仰，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想大概有些人会去算命，你不管是求签也好，卜卦也好，不管是面相还是手相，你都是希望能够洞烛先机，能够未卜先知。如果算出来的命是好命的话呢，很高兴付了个算命的钱回家庆祝一下。如果你算出来的命是不好的话呢，那还要花一些钱想办法所谓改运或者是改变你的命运。总之呢，就是要花钱消灾。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花再多的钱呢，你顶多只能换到一个暂时心里的心安而已，但是得不到那个永久的平安。那或许有人就说，那你说的平安是指什么保罗几乎在他每一卷书信里头都用到愿恩典和平安与你们同在。希腊文里头这个平安这个字与这个希伯来文那个 shalom 这个平安的字很类似。讲到平安的时候，事实上它除了我们一般理解的平安之外，还包括了平静、安宁、完全、兴旺、健康、安全这等等。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跟弟兄姐妹们问好，说弟兄姐妹们平安的时候，这个平安是包括至少两个层面，一个是身体的健康，一个是内心的平静。那内心的平静呢，换句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话来说呢，其实就是一个心理的踏实，有个安全感。今天如果我没有说谎的话，我就不用担心怎么样自圆其说，对不对？今天如果我出门没有做亏心事的话，晚上回家就可以睡得安稳。今天如果我做事情没有贪污受贿的话，我就不需要害怕接受调查，不用怕被双规。但是呢，当我外头跟里头都是真的时候，我心里才有这种踏实。那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看不清楚这个大环境里头是什么是真的，是什么是假的。 我这边让大家看一幅画啊，这幅画的标题呢是风雨中的宁静。我们看见这个瀑布，感觉到风雨，但是那个平静在哪里？我再把它放大一点，大家看到没有？那边有一个鸟窝，有一只母鸟在喂两只小鸟，那两只小鸟是非常放心的在那边享受，那个瀑布跟风雨对它来说是完全没有影响，这个就是一个内心的平静。当你外界的环境影响你的时候，我们需要内心的一个平静。那我们看不清楚环境里头什么是真是什么是假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也会不踏实。知道在台湾从2008年开始每年这个社会投票就选出说这一年的这个年度的代表字，每年都选出一个字来代表。在2011年的时候，他们选出来的字是赞，就是觉得说事情都不错，台湾话赞就是很好的意思。等到2012年的时候选出来是忧，大家开始有点忧愁担忧。那猜猜去年选出来的字是什么？对，2013年选出来的字是假。为什么？因为台湾在过去两年来生活中间太多假的东西，包括什么塑化剂啊、瘦肉精啊、假面粉啊、混冲的米啊、假的橄榄油啊，每一件东西都让人家不放心。所以呢，心里不踏实的时候，你觉得是每一件事情都所谓的不靠谱。那有人说那就买保险嘛，那事实上保险是最不保险的东西，因为保险它不会降低你的风险，保险本身只是你受到伤害之后的一个赔偿。那有人说那我就多积一点财产吧，那其实也不用费太多的心，因为再多的财产呢迟早会变成遗产。所以我们忧虑身边太多假的人、假的事情、假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会更想抓住一些永恒的东西。那使徒保罗说这边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事实上这里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里头也说过，他说过什么样的话？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头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有平安。所以当我们这个不完全的生命跟那个神完全的生命挂钩的时候，我们心里才会有那个真正的平安。但是这个平安是怎么样达成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七节的后段说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在这个地方提到说我们要心里有那种平安的感觉，事实上这种不安全的感呢，就有点像我们心里头有个洞，好像一个黑洞，永远填不满。但是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开始做工，开始把一个绝对的标准放在我们心里头。当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就容易分辨真假，当我们面对环境里头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仰望祷告，然后求神给我们指引。那这些事情呢，都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每天向着 天父祷告每天累积起来的。当我们跟神越接近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平安，我们心里的安全感就越多越强。使徒保罗在这边说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这两个字呢有事先警戒的意思。事实上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头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就是士兵在那边站岗看看敌人有没有来侵犯。那或许你们会说这个警戒这个字太严重了嘛我们心里随便想想也不犯法。但是箴言第四章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心会主导我们的思想行为，甚至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两件事情，心怀和意念，这两个字呢很类似，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思想。但是心怀比较强调说我们的想法和感受， 那意念呢，比较着重在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所以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呢，耶稣基督让我们面对这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呢，不让一些假的东西、坏的习惯、肮脏的事情进到我们内心深处。这个是不让我们因为环境的不好，影响到我们对神的信心、对人的热忱。这是保守我们由外向内的一个心怀。那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人处理身边的事情、身边的人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有个纯正的动机，那思想能够光明。耶利米书上面提到一句话，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圣灵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像始祖亚当夏娃一样受到引诱而犯罪，这个就是保守我们由内向外的一个意念，心怀意念。所以心怀是由外向内，意念比较是由内向外。我们紧紧抓住神给我们的这个最大的福气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透过他的保守，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刚刚我讲到就是说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谁能识透。那中国人也说过类似的话，说什么，说人心隔肚皮，对，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但我相信啊，这些话不适用在我们教会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们身上。那其实我们的问题往往是呢，我们没有将我们的心摆在该放的地方啊。怎么说呢？啊，基本上啊，你想想看，我们生活里头大约就只有三类的事情。有点 technical difficulty 啊，好，生活里头大约只有三件事情。一种事情是自己的事。什么叫自己的事？就像你今天读经了没有，祷告了没有，你几点钟要上班上学，出门穿什么，晚上吃什么，这是属于自己的事情。那另外一类事情就是别人的事。什么叫做别人的事呢？比方说老张好吃懒做，小陈婚姻不幸福，老高对我好像不太满意，那我帮助别人，别人好像都不领情，这是属于别人的事情。那另外一种事情呢，就是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像孩子怎么还不结婚呢？我会不会得炎症啊？这个股票市场会不会垮啊？明天会不会下雪啊？这类事情属于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那我们的烦恼经常是什么呢？我们烦恼是忘了自己的事情，爱管别人的事情，然后担心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放轻松一点呢，我们就应该打理好自己的事情，少去管别人的事情，不要操心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我们只要仰望交托给神就好。说得很简单哈，但是我们要做到有的时候就需要很多的操练。今天我给大家提到了三点，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个是神儿女应该做的事情。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呢，这个是神已经答应并且已经给我们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至于说耶稣基督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这个需要人和神一起来完成的事情。今年是马年，对不对？我儿子刚好是属马的，所以今年24岁。那想起他24岁，24年前他出生的情况，那是我跟我太太终身难忘的事情哈。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他即将要出生了。那我们很兴奋，他刚开始有阵痛的时候我们就赶快送到医院去，那希望孩子能够顺利出生啊，这是每一个初为人父母都很期盼的事情。那医生那个时候也来看过啊，说时间还早啊，就一切都好，耐心等待。那刚开始的时候那个阵痛也不是那么紧哈，所以当痛起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学过那种 LAMAS 就是那种自然分娩什么呼吸术啊，那就是啊，他教你怎么样嘿嘿呼哈，嘿嘿呼啊，那几下哈、啊，那刚开始有用啊，刚开始管用啊，嘿啊呼了几下之后就缓和下来了哈、啊，那后来那个阵痛的强度就越来越大哈、啊，越来越强，所以持续的时间越来越久，那个频率越来越紧，啊，不管你怎么嘿怎么呼啊，那个都没管用，都不用哈、啊，那个每次我太太疼痛的大叫的时候呢，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陪她一起叫，叫大声一点。那个护理人员早就看习惯了，你们这些人啊，他来看一眼，时间到了他来看一眼，他就走开了哈。你怎么叫他就来看一眼。那我在病房里头就陪她，就觉得非常的无助，很无奈哈，觉得说这个我怎么什么忙都帮不上哈。因为我们结婚以后啊，不管大小事情，我们就是一起做，包括呢煮饭洗碗这些都是一起做，分工合作一起参与的。那但是生孩子这件事情呢，我就帮不上什么忙哈，因为我的参与在10个月前就已经完成了哈。那个时候我才信主没有太久，还在那个初信造就班里头打混呢。那神的话语事实上也记不了几句啊、正当我六神无主的时候，我那时候突然想起来，哎，好像不久前在查经班里头才背到一句啊，那句话是什么？也在腓立比书，在后面一点哈、啊，讲到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就记得那句话，所以我们就抓住这句话啊，紧紧的祷告，求主添加勇气，添加力量，求主减轻痛苦，保守顺利生产。那十几个小时过去了，那儿子还是没生下来。等到白天的时候，医生就来检查，告诉我们，他说那个胎儿的头呢？位置不正确，大家知道说那个胎儿如果生出来的话，它不是抬头挺胸这样出来，它是要转180度，顺着那个产道出来哈。他说那个胎儿头的位置不正确，没有进入到正确的位置，所以呢，这个除非有什么奇迹发生的话，大概没有办法自然生产哈。那接下来怎么办？一连串的处置都要我们自己决定，包括你要不要剖腹啊？那如果不剖腹的话，你要不要打麻药？那如果打了麻药还生不下来，你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真的还很生气啊！我觉得说，医生你是专家嘛，专家就应该替靠你的专业知识替人家解决问题啊。那为什么你到紧要关头，什么事情都要病人做决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继续祷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不知道能够做什么。我长话短说嘛哈。事实上后来奇迹还真的发生了。因为我太太在住院前啊，她吃了一点水果，吃了一些那个凤梨哈，或者有人叫菠萝哈，这些凤梨经过十几个小时呢，没有消化，后来就让她有点反胃，因为打了麻药，可能有点反胃。反胃之后呢，她肠胃一收缩就吐了，这一吐了之后，就带动整个好像肚子里头有一个震动，所以那个胎儿的位置就转了180度，啊，然后就。很顺利的进入生产的位置，所以后来呢，经过26个小时之后，啊，我儿子才总算出生了哈。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虽然他那个头啊，经过长时间的挤压呢，有一点变形哈。那医生说那个会慢慢恢复了，所以那个时候他生出来，我们就叫他尖头蛮了，因为头是很尖的哈，英文刚好就叫尖头蛮。好，所以呢。从这个经历上面，我至少学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在读经上面呢，实在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们在平常都不读经哈，等到你真的想抓住一两节经文的时候呢，找不到。那在祷告上呢，我平常也很少操练，到紧要关头的时候，连主导文都背不出来哈。其次呢，我也了解到说，为什么我们常听人家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那我们应该在很多事情上面呢，要仰望神，交托给神。我们神是一个赐平安的神，我们心里有了平安呢，喜乐就自然在我们身边。我今天给大家题目是主赐平安符哈，这有点像是一个春联的上联哈。那如果说我们要对个下联的话，我们该怎么接比较好？大家可以想一想哈。不过我这边有一个参考答案哈。叫人迎喜乐恩，啊，我们感谢神赐下我们平安，让我们用一颗喜乐的心来回应神对我们所赐的福。好，让我们一同低头做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您，感谢您在这个大年初三的早晨，在主日清晨能够赐下话语。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在主里头找到真正的平安。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接下来让我们唱一首诗歌作为今天的回应。主赐福如春雨，接下来是圣餐的时间。好，我们知道圣餐是主所设立的，所有重生的基督徒，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主里头呢，都应该按道理吃这个圣餐，领这个饼，喝这个杯。这个是表明主的死，一直到他再来。那主也在圣经里头教导我们，人应当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那因为如果人吃喝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啊，就等于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是主在圣经里头对我们的教导。所以今天在座如果还有不是基督徒，或者是你还没受洗的话呢，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一起来见证，但是请您暂时不要领这个杯和这个饼啊，以免干犯主的身体和血。让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姐妹们到前面来。 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现在我把饼擘开，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主耶稣基督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血。请我们仍然站立，好，接受祝福。亲爱父神，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赐下美好的早晨，您赐下话语，让我们能够在这边坦然无惧，在这边敬拜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Immanuel.
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
请坐。接着要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今天好像没有新的朋友，可能大部分新朋友昨天都来到教会了，希望以后大家也能够带新的朋友到教会里头来。好，接下来是主席报告。
有几件事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呢，今天中午在我们外面呢有这个 bubble tea 和那个大肠面线那个销售，这是那个为了青少年的那个 mission fund 来 raising fund。 OK，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啊，在12:20之后在一楼。另外呢，这个今天有团契的预查，在1:30儿童崇拜厅，请每个团契派人参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11项，就是国际家庭更新协会的那个恩爱夫妻营，今年呢在2月21号到23号有举行。真是诚恳的邀请那个还没有去过的弟兄姐妹，就是夫妇能够参加，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营会，能够对大家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呢要报名的话呢可以跟我联系，有 email 和电话，请大家默祷之后去参加主日学。